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章第28节，我强调的还是说，耶罗波安好像没有直接的违反第一条诫命，说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偏离正路的时候，不一定要一开始就那么明显、明目张胆，甚至很多时候真是求主怜悯，就是只是那一点点的偏离，他只是一点点的偏离，就是做了两个金牛犊，比较吸引人一点而已。他没有说拜假神，他没有说拜偶像，是有偶像有像了，但是把耶和华变成吃草的牛了。然后更重要的就是，神说要到耶路撒冷，我们今天当然也没有这个限制了，但是他为了政治的理由，他就是不要去。你看，他还是在想到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呢，还是在想到耶和华。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你看，其实说真的啊，他很体恤民情哎，因为你安一只还是太麻烦了，安两只嘛方便一点嘛，你安三只呢更方便了，就是不要叫人跑太远的路。各位，你们我们现在在教会聚会很方便啊，大家都是家里附近的。以前到耶路撒冷来回一趟真的很远的，很不方便。到不一定是耶路撒冷，示罗都不方便。哎呀，神在这个世上常常给我们一些不方便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有解释，有的时候没有解释。我们还是一再说，我们愿意改变，把任何的不方便变成方便一点，但是我们还是说主。你有你的美意啊！我真的不能改的时候，我就顺服你哈。能改，我也很感谢主。这是30节，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枉但去拜那牛犊。你看，拜那牛犊，还是我们中文加上去，要把耶罗波安稍微丑化一点啊，带人家去拜牛犊，其实他们就是枉但去。他们去但那里。你可以说他们去但那里拜耶和华，但是是一个有一些掺杂不恰当的东西。我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敬拜赞美哈，必须什么100%纯正哈，任何一点每一个诗歌我都要来检查一下，看看啊，这里面啊，这个里面有什么的思想不对，这里面有什么的是不对，这个里面对圣经的讲法不对，怎么可以说什么什么什么呢？各位，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们人在世上怎么样都会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很严重的错误，包括我所讲的一定都有错的。我们不是要把它吹毛求疵讲得那么细啊，有的时候在教会上面也会有这样的人，我们尊重这样的人，因为我真是宁愿你对上帝很仔细，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总还会犯错。那但是在可能的情形下，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是好的事情啊。只是我们也知道，认识不是光头脑上的事。好，下面继续你看到了，政治的考量，然后有不大明显的错误。31节，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我们讲过，丘坛也是一个切身为民的，耶和华没有完全禁止，但是也是不大妥当。在那里建殿，他不应该再建一个殿。他建殿真的不是敬畏神，这就是最可惜的。他建殿是要保障他的权利，维护他的权利，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哎呀，你要从一般来讲的话，信徒皆祭司，大家都服侍，很对耶，很好啊，甚至我们今天很拥护啊。但是这也可以是一个错误的事啊。你记得这个大丹亚比兰可拉党的叛逆，在生命记在民数记16章，是不是就是大家个个都圣洁，你们摩西亚伦为什么专权？你也可以说保罗也讲过，对提摩太讲过，羡慕善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这个是好事。 那你今天想做牧师也是好事，但是再一次想，这是神给你的呼召，神给你的爱，还是你想要抓权，还是你只是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耶罗波安只是要抓权，凡民立为祭司，这个明显是违反当时的规定的。当然到今天我们说谁都可以做祭司，谁都可以敬拜神，但同样即便在今天也是一样，神所设立的制度虽然不是那么绝对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有一种尊重。三十二节，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献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勒也是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秋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勒。他还定了一个8月15日。学者都会考据这是什么日子，可能是迦南什么人的日子，因为以色列有一年三节，最起码逾越节那是很重要，要去耶路撒冷。我另外定一个节日，这都是为了政治的考量。你真的来定这些哈，这求主赦免我们了。我也发一个牢骚，实在不应该发，你们都是连睡觉时间都没有了，不来讲这个，但跟这有点关系。很多人跟我讲说，像现在祭祖啊，像原住民他们有一些牧师提倡丰年祭啊。你知道他们提倡的理由都是为了传福音，为了宣教啊，因为客家人不能祭祖，所以就很难宣教，我们就祭祖吧，宣教。各位，第一个，我不相信人就因此就会来信耶稣，第二个，就算信了，信的恐怕不是耶稣。那我们今天教会里也摆个妈祖，我相信观音，我相信也很多人就来了，哦，你们不排他了，很好啊，但他是不是信靠神呢？哎呀，很多人用一些好的理由，甚至我不敢说他是纯粹是什么夺权或什么，他可能真的好理由，但是不是按着神的话，那是不对的。而且这种好理由常常更危险啊，因为不像那个坏的那么清楚。13章1节，那时有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这是好久以后的事。你看神的惩治常常在当事人都死了，甚至子子孙孙都死了，好久以后才发生。神的话会应验，但应验的时间和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预兆是立刻发生，所说的预言什么时候实现？百年大计了，百年以后。哈，又是一个，其实这里有好几个勇敢的神人呢。第一个勇敢的神人是亚西亚，敢犯大不讳，说有人要做王，所罗门可以杀掉他。第二个是示玛雅，敢对罗波安和全犹大百姓说不要做这个统一的事，不要动我。这个神人也够勇敢了，可惜他死掉了，他被狮子抓死了，他的勇敢不够。这个神人说，哦，在这我想有点像是那个商鞅变法的时候，有人把这个木头从这里搬到那里，赏多少，要确立法的权威。现在耶罗波安最担心的就是以色列人回到犹大去，所以我要带头做示范，我在这个地方敬拜耶和华，我烧香。各位，这都是很敬畏神的样式。我都觉得很多时候，哎呀，我这也是不应该发牢骚的，什么什么早祷会啊，什么这种政治人物的啊，说起来都不是太坏的事，起源也不一定是坏，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参加到那里就有很多不同的动机，宁愿远离一点。这是一个神圣的大典， 耶罗波安是希望整个的百姓能够因此就留在这里敬畏，敬畏上帝。现在有个神人来触眉头，你看看这人是不是该死呢？他真的该死。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这比在就职大典里面，因为我们今天华人台湾就职大典那纯粹是一个世俗，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天会请妈祖来，我觉得有一天非常可能。甚至在以前的我们新皇帝登基都要去天坛告诉一下神明的，那我都觉得非常危险，我们可能会学这些。现在在就职大典里面，如果有一个疯子在那喊啊，马英九你三天之内就会怎么样，你的死人骨头会在这总统府怎么样怎么样，那马先生那应该很大方了，不会怎么样，他当疯子送到精神病院。在别的地方，如果是在毛泽东或什么，那一定是我灭九族了。耶罗波安听到就说，拿住他，给我抓。有的时候神的作为很快，有的时候一点都不快，有的时候你怎么亵渎神，神都不做事，有的时候他手一伸，他的骨头，他的手就枯干了。各位，你会说神在耶罗波安身上的惩罚很快，我会说神在耶罗波安身上的恩典够大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你手枯干了，后来又马上得医治，赶快废掉这一切吧，神是冒犯不得的，神很怜悯我，叫我手指枯干一下又好了。哦，不行不行，而且马上看到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也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命所设的预兆，预兆已经看到了，就跟法老看到，就跟许多人看到，其实就跟你我今天看到，事事都在显示神的慈爱和震怒，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一点都没有看到，包括我在内。好，所以我讲这么多，就是神很爱耶罗波安，神给他很多的提醒，所以你手的枯干，你的灾难要感谢主，那神一定在对你说话，叫你归向他。好，耶罗波安也有暂时的悔改，对不对？王对神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这话一方面表示他对耶和华还在信靠，一方面表示他知道他对耶和华信靠有因着政治而打折扣，所以他说你的神，他为什么不说求耶和华使我的手复原，他为什么不说求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为什么不说求耶和华我的神你的神，他要求耶和华就知道他对耶和华还有点信任，但是他没有说我的神，他也没有马上把他所有的宗教废掉。各位，理由都太简单了，因为这政治上权力上的得失攸关人命，哎，权力到手了，可以按理想治国了，我为什么要放掉呢？得知全世界丧失生命有什么价值呢？何况我们很多人连台北市都没得到就丧失生命了，还不是得到全世界，太可惜了。好，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原。特别讲祈祷耶和华，我看到这些经文我都觉得我们中文和合本实在很可取，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译本啊，起码英文在这点就远远不如我们，他们耶和华都不翻名，都翻成 Lord， 都翻主，就会有很多的混乱，我们会不太了解为什么，就有的时候混乱，原文是耶和华就翻耶和华，实在是很亲切也很真实，因为这个名字是代表了上帝。神人是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如寻常一样。为什么你不赶快信靠神呢？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各位，这还是政治手腕。在撒母耳记上15:30，扫罗用过这个政治手腕，我们也不能多久，我们不能多讲什么，就是撒母耳 那个时候已经讲到耶和华先厌弃扫罗了，扫罗就千求万求，撒母耳不管怎么样，请你跟我一起回去。那件事跟这件事也很像，都是献祭。那件事跟这件事也很像，扫罗跟耶罗波安王都不是太大的错误，就是都还在信靠耶和华，只是他们在信靠耶和华的时候，希望达到一点笼络人心的政治手段，这是就是遗憾了。各位，我们中间都有掺杂，你我都有错误，但是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错误里面，我们总是能够更忠心、更纯正吧。但是也不要纯正到像我刚刚说的，好像宋尚杰或王明道一样，有一点不对就要一定要勃然大怒。我觉得不需要一定要那样子。这时候你看到他希望神人跟他一起回去，就是百姓觉得这个王有上帝的同在，跟我一起走。你回去看沙上十五章三十节那里一样的，希望百姓，就是不是希望神爱我，而是希望百姓爱我。民主不错，得民心不错，爱民不错，忘记了神通通错。好，我会给你赏。这都有点利用政治。第八节，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供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各位，这里在表达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吃饭？各位，我今天在这里吃饭，上次也在这里吃饭，下次还会在这里吃饭，我吃的也很愉快，不是吃饭喝水的问题。为什么在这里？我觉得哈，神要耶罗波安，要这个神人，要百姓都知道一件事，起码在当时应该是这样，就敬畏上帝，敬拜上帝，耶路撒冷以外没有第二个地方。所以神的仆人神人不留在伯特利，不留在这里，尤其你们这里有一个神不喜悦的神坛在这里，即便你们是敬畏耶和华，你们是一个不合法的，所以神人不可以在这里。我觉得这是这个意思，对神人是一个，就是神人的身份要因此肯定，而且也再一次否定了但和伯特利的这两只金牛犊，也再一次提醒耶罗波安，你赶快把它拆掉，这是神不要的。神人在这里吃饭都不吃饭，如果你拆掉了可能还可以来吃饭，没有任何宗教的东西那可以，我认为这是这个意思。那么不但是这个意思，而且神人讲了，他说供一半给我，我也不回去。各位，神人回去了，他讲得很重，这句话也跟那个在民数记的时候巴兰讲过同样的话，把所有的给我，把他满屋的金钱给我，我也不去。他还是去了，口里上硬，心里上觉得神啊，你不能够稍微体恤民情一点吗？各位，我不是死板，我不是死板，我觉得很多地方教会可以有很多的宽松，但是我觉得那个对神的事情，哈，当然这个神的事情到底包括到什么地步，哎呀，我宁愿谨慎一点。这些人都很谨慎，但是不够谨慎。各位，下面这个事情你听起来会觉得非常残忍，非常不合理，但是我希望我的解释能让你知道非常合理。我不但不能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我还不能够从原路回去。各位，回去就回去，为什么连原路都不行啊？这原路走另外一条路可能更远一点，更不方便。我认为神叫神人说，你连回去的路怎么回去都不要给人知道，免得人家来找你，人家找你再回去，回到伯特利。各位，真的就是这样，即使他没有从原路回去，还是被找到了，被找到了，还是得罪了上帝。 各位都不要，我已经说了，不要说什么，我每次来这里都要走不同的路啊，那都是乱解圣经了哈。而是说，神在这件事上要这个神的仆人表现出一个事情，就是伯特利不可留，因为这里有神不喜悦的东西。那大家都学习吧，伯特利可留可住可来，但是要把那个神坛去掉。你要给这个深刻的印象。第11节，有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的儿子们常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一切所行的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好。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好，我们要等一下，这个分析要很细哈。这是一件大事。今天，各位，这是国家分裂以后的大事，这是一个新的国家的成立。成立要跟宗教连在一起，结果在就职典礼的时候被破坏了。有一个从犹大来的神人，让那个坛破裂了，灰洒了，而且王的手都枯干了，当然又被医好了，然后那个人就马上走了。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当然对以色列这个北国来讲是出师不利的，就是耶罗波安现在应该非常懊悔一件事情，懊悔不是懊悔他做了这些事，他都没有懊悔这些事，懊悔是怎么没有在就职典礼的时候防范这个外来的人，这个安全人员没有做好，那应该更严格的让这个事一帆风顺多好。他很火大，耶罗波安是够聪明，要如果他不够聪明的话，他会杀掉这个神人。他够聪明，他也被警告到了，但就是不够啊。他应该更聪明的，我已经说追随这个神人。他够聪明，没有杀他哦。你要知道，他应该要杀他的，罗波安就一定会杀了，因为罗波安出生是纨绔子弟，耶罗波安是贫穷子弟，他比较能忍，他比较知道小不忍乱大谋，他很会，很有政治智慧。但这件事会传遍全国。哇，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就跟就职大典的时候，如果总统府贪了被炸掉，你想想看会不会传遍全世界嘛？老先知，各位你们，我假定你们知道这个故事，不知道你们就听下去好了。老先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让那个神人被杀掉、死掉？我接受一个解释，就是嫉妒，就是。这件事应该老先知来做的，但老先知在伯特利看到王做了这些事，包括王把神坛献做起来，这都不是一朝一夕的。老先知他是老先知，以他是先知的身份，他应该警告王的，他没有警告。这老先知显然说重点是一个堕落老先知，说轻一点是已经像以利一样，很就对神跟他关系已经很淡了。神没有找他来做这件事，他嫉妒，他的嫉妒让他要置这个人于死，或者他的嫉妒要让别人跟他一起堕落。好，我这也许太侮辱这个老先知，因为圣经没有讲这么清楚，我只是一直弄不清楚，我想你们也会弄不清楚，为什么老先知要骗这个神人。所以我想到理由只有这个，那这有我再说下去，可能你们就能够接受，或者觉得我不是在强解了。各位，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都有，那时候有些同学就开始抽烟，那作弊更是很普遍。我发现抽烟的人，尤其抽就是会抽了以后，或者作弊人，常常都喜欢人家有作弊。老康吸一口。吸一口，不错。我觉得这都有一种魔鬼在人心里的一个 根深蒂固的坏处，就是魔鬼希望越多的人学坏越好，也就是传祸因，魔鬼的门徒都会做，有种自动罪恶会传染的，我错了你也错，然后我们对那些对的人呢，常常就有一种要法利赛人啊，自命清高啊，什么什么，就我们对那些，你看嘛，从小到大，到你工作场合，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比较圣洁好一点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人家对你讨厌，然后你要减轻的讨论，就跟他一起去唱卡拉 OK， 一起喝酒，怎么样就好了。那些喝酒的人、抽烟人也知道这不好，为什么热衷的叫你去做这个事？我觉得根深蒂固有一点就是，我错了最好你跟我一起错，下地狱多一点陪伴比较好。当然到地狱里面更多的仇恨了。我就认为老先知说，神仙也不用我了，我把你拖下水，你也犯个罪，以后也不被神用，比较更好。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侮辱了他，请原谅了，将来到天上跟他道歉。如果他也在天上，他的儿子回来说这个事，我更觉得老先生可能有点身份，所以能参加就职大典，起码他儿子参加，或者也是众百姓去看吧。不过我还是说一件事，这个就职大典宗教成分应该是老先知去做的，他没有去，他儿子去了，表示可能他都在缅怀以前那种好的那种风光的情形。哎，各位，我是总统的牧师，我们在台湾总统没有牧师，在美国好像有吧，我忘记了，起码哦没有，国务院有，国会有牧师，chaplain of the Congress， 那军中也有牧师。那现在美国的基督教没有那么强大了，以前基督教比较大的时候，这种牧师地位都很高的，非常高，比别人都高。老先知失去了这个地位，我觉得儿子回来讲这讲那的时候，哇，今天有个爸爸跟你当年很像的，还是会骂君王骂什么的，哎，不过今天是他骂，还是越讲我看这个老先知越不是味道。神人去哪？我觉得老先知完全知道耶罗波安做的是错的，老先知完全知道神人做的非常合情合理，神在提醒这个神坛的不合理，然后他也知道这个事可能当年应该他做，然后他就去找这个神人了。神人坐在橡树底下，然后就谈了，然后老先知就请他回去，神人就再讲一次，我不可以跟你回去，甚至不可以在这里跟你吃饭喝水，因为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神人，我是先知，我活着只有一件事，就是述说神的话。如果我要述说神的话，我就必须遵行神的话。这些话恐怕字字都刺激这个老先生，因为这老先知不再有神的话，他却羡慕说神话的时候。他之所以不能再说神的话，也可能在他逐渐老化的过程中，他不遵行神的话了，神就不说，神就不借着他说话了。越不借着他说话，他越没有权威，他就越缅怀以前的时候，就越陷越错误。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